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回。这样一位前辈的突然驾临，怎么能不让李师祖和道士大吃一惊，满肚子的忐忑不安呢？他们二人可是深受其苦啊。
既然是打赌，光你们二人岂不太冷清了？哎，得了，就算我糟老头子一个吧。
这位穷前辈似乎心情不错，却说出了让人叫苦不迭的话来。
前辈说笑了，我们两家弟子如何能和偃月宗的高徒相比？肯定是准输无赢，准输无赢啊！这个不用赌吧，我等就甘拜下风了。
道士强作欢笑，李师祖嘴唇紧闭，但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却表明对此128个赞同。穷老头闻言嘿嘿冷笑了几声，两眼一翻，
我会做这种欺人的下贱事儿吗？放心好了，只要你们两家的成绩加起来超过本宗，那就算本人输，然后你二人再分胜负不就完了？
果真？道士一听不禁松了一口气。这位啊，虽然说喜怒无常，笑骂随心，但所说的话却是斩钉截铁，从未背诺过。如此一来，这赌局也算很公平啊，甚至他二人还略占了些许的便宜。
这三枚无形真的符宝是闲来没事的时候练着玩的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后人，就做这次的赌注吧。
这个老头一抬手，亮出了三张画有七色针的符，一晃又收了起来。李师祖和道士见此了，掩饰不住脸上的惊喜，不禁呢互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一分贪婪之色呀。说起这无形针，道士二人可是久仰大名啊。此宝是采用五金之精，并融合了这人独创的无形遁法炼制而成，可来无影去无踪，伤人于无形之间，实在是厉害至极呀。据说呀，就是元婴期的修士与之对上都极为的头痛，这也是此老能横行霸道的依仗之一。即使得到的只是无形针的符宝，但依其隐形的神奇效果，仍然不失以为一件救命的奇宝啊。最起码结丹期的修士是无法应付这种奇物的。
好，就依穷前辈之言再下赌了。
道士略一合计啊，觉得并无不妥之处，竟应声答应了下来。而李师祖呢，一想到赢得赌局的巨大好处，一咬牙也默认了。啪啪，三人连击两下，真正定下了赌约。
那前辈怎么会来此处？难道偃月宗带队的就是您老人家？
三个人正要散开的时候，道士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问了一句：
我带队，他们会放心吗？本宗这次领队的是霓裳丫头，我只是跑来看看，瞧瞧各派里又出了什么厉害的新人没有。
穷前辈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
现在看看很一般嘛，估计啊，真有天资好点的弟子，你们那些师侄们也舍不得放出来，肯定啊当宝贝一样的捂在手里。但是也不想想，不经过几次大场面，天资再好有个屁用啊！一碰到那些邪门歪道，肯定是被当小白羊一样顺手给宰了。
这位老人呢，似乎对各派的做法大有微词，一副你们全部都大错特错的神情。李师祖二人听了，脸上丝毫异样没有，但心里却是犹豫不定啊。
你这老怪物说的倒轻巧啊，我们各派收一位天资好点的弟子容易吗？送来参加这种几乎必死的试炼，当我们是白痴？再说了，大场面哪里不能去见识一二啊，非要来这血色禁地？当然了，刚才这番话呀也只能在二人的肚子里闷着，可万万不敢当着此人面说出口啊，否则不是自找不自在吗？倒是二人倒非常的识趣。当然了，这也再次验证了修仙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真理的简单道理。两派弟子把这三人拿他们禁地之行打赌的事全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不禁一阵的骚动，脸上的神情各不相同，显得是古怪至极呀。自然没人会笨到直接跳出来指责他们三人的不是，就是有也只能暗自里敢怒不敢言，否则人家只要动动小手指就会要了他们这些修仙菜鸟的小命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李师祖见那二人离开，一转身往黄风谷这边弟子们脸上一扫而过，然后冷冷地说出了一番让韩立等人大为愕然的话来。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们拿你们的生死之行打赌似乎太不尊重你们了，若是其他人或许会找众多的借口来给自己开解，哼，但是我李某人一向不屑于此，我就明白地告诉你们修仙界的真实面目及其残酷性，也算是我的一些忠告。你们听好了，在修仙界里，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邪门歪道，追求的都是逆天行事，优胜劣汰，只不过正派讲究的是徐徐渐进，水到渠成，功法呢较为温和，但是啊经常会打着除魔卫道的旗号去干一些小人的行径，多是假仁假义，伪君子之流的多呀。而邪派魔道则力求法力突飞猛进，一味追求功法威力强大，修炼过程中过于阴狠恶毒，有投机取巧之嫌，虽然号称随心所欲显示真性，但实际上随着功法的精进却会逐渐行为偏激，迷失掉人的本性，甚至啊变得极度的嗜血残忍。但是无论正邪双方及其他修仙派口头上是怎么说的，但实际上执行的都是弱肉强食的那一号，我们修仙者可不是世间的俗人，功法境界高的修士视低阶修士为蝼蚁，一语不合就一击灭杀，这都是常有之事。说到这里，李师祖顿了一下，口气里似乎对所谓的正邪两派都不以为然，这种态度让眼前的弟子们有些糊涂了。有个胆子大点的弟子忍不住开口问道，师祖，我们黄风谷是正派还是邪派啊？正派邪派，既不是正派也不是邪派，就是越国其余六派也同样如此。你们年纪轻啊，入门的时间短，所以未被告知越国修仙界的来历。千年前我们越国也是和其他地方一样是正邪对立，而那时候的七大派都只是不入流的小门派，为了生存只好一直在正邪两派间做墙头草，哪一方的实力大些，我们这些小派就倒向哪一方， 根本被当时的政协大派们瞧不起。但是后来呀，政协双方发生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，他们所有高手尽出，结果此战过后实力大损，再也无力压制我们黄风谷等小门派。一段时间之后，竟被我等七派联手将他们双方一块拔起，连道统都给灭得一干二净，以防东山再起。如今你们学的许多功法，其实就是当时政协双方遗留的战利品，这也奠定了我们七大派在越国独大的局面。一旦还有政协门派想要侵入此地，我等七派就会立即联手将其击退，绝不给他们立足之机。所以我们七派所传授的功法，既有正派的，也有邪派的，还有一些则是独有的，在阵营上应该属于中立门派。李师祖说着说着，脸上还不禁露出了自得之色。你等以前呢，一直待在谷内苦修，有出过山门的，也只是在越国这巴掌大的地方打打转转而已，未曾接触过真正的修仙界，更没有见识过修仙界的黑暗血腥的一面。但实际上其他地方正邪双方，佛道如魔妖，五大修仙流派都是并存于世的，其混乱程度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啊。像杀人夺宝、灭族灭门之事，那根本就是家常便饭，并且大多地方反而是邪魔一方霸占了上风，动不动就会杀人立威，血腥十足啊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他的神色肃然了起来，显得十分的郑重，但随后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又冷然说道：好了，我这样略微的点醒一下，是免得你们妄自尊大。记住，在修仙界，若是实力不如人，就不要讲什么让人尊敬的蠢话了。所谓的尊敬，那也只能在实力差不多的修士间才有，否则只是自寻死路。这些话不知几日后你们活下来的人中能有几人真正领悟啊。韩立等人早就已听得张口结舌，震撼异常，这一切对众弟子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。好了，下面咱们该说说打赌之事。你们应该听到了，这一次的赌局对李某很重要，如果能赢得赌局，我绝不会亏待了你们。这次帮我获胜的弟子统统重赏，贡献最大的可在筑基后被我收入门下。黄风谷的弟子们尚未把前面的忠言消化接受，就立即被其后面的超级许诺刺激的兴奋了起来。能让一位结丹期修士收入门下啊，想想想想吧，那是一个什么概念。整个黄风谷能有这般好运的也就寥寥十几个人而已啊，这绝对是千年难遇的良机啊。看到眼前的人群激动了起来，被刺激的一个个跃跃欲试，李师祖微微一笑，大为满意。只要能获得赌局的胜利，就是多收三四个记名弟子，那也是小事一桩，顶多随便找个地方一安置，再传点皮毛功法，那不就轻松给打发了吗？韩立听了也颇为心动，他很清楚，在修仙的路上，如果有一位名师给指点一二的话，绝对可以少走不少弯路，对修炼大有益处。但同样的，
这位李师祖可不是好哄骗之人，自己身上的秘密可不少，与其接触一久，恐怕会被其发现不妥之处，追问起来自己绝对是自寻死路。而且听其前面的那些忠言，这位肯定不是会讲什么师徒之情的主，多半会在师徒之间也来这么一次弱肉强食，进行夺宝灭口。韩立有些活动的心思，经这么一细想后，就立刻老实了下来。其他黄风谷弟子可没有这些负担，你看吧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士气高涨，如今可不仅为了生存而战了，还要为自己的前途拼上一把。韩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陈师妹，发现她双颊腮红，紧握袖拳，目光中异彩流动，一副决心下定的模样。暗叹了一口气啊，韩立懒得再注意黄风谷的人了，干脆往对面的清虚门望去。那道士正唾沫星子乱飞的对着门下众人说着什么，并不时的做出神情激动的模样，引得那些年轻道士们一阵阵的欢呼，个个是神情激昂。看来呀，全都被洗脑得很成功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年长的道士神色始终平静，丝毫不为所动。韩立觉得很有意思，正有滋有味的看得出神，忽然不知道谁喊了这么一嗓子：看，偃月宗的人来了。哎，那是天月神州啊。韩立闻言一惊，目光呢向上天望去，一个白色光点从天边亮起，渐渐靠近中，其速度极快，不久啊就到了荒山的上空，竟是一艘巨大青玉雕成的大船，船的外壁上用金箔描龙画凤，奢侈无比啊，还有一个极大的白色光罩将船裹在其内。在船上站满了一大群男女各半的白衣人，为首的是一位少妇打扮的迷人女子，一举一动间风情万种，极动人心魄。这名女子等落下玉舟，撤掉了光罩，就微张杏唇说：两位师兄，穷师叔，霓裳有礼了。李师祖和道士不敢怠慢，急忙还礼，他的穷老前辈则呲牙咧嘴的一笑，忽然间身形模糊了起来，又消失在空气中，只留下一句话和得意的怪笑声：七天之后我会再来此地，把赌注提前准备好吧。这次我赢定了。道士和李师祖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此老为何如此信心十足。偃月宗的弟子他们刚打量过了，虽说比他们两派门下强了许多，但也不至于如此夸口吧。少妇美目流动，好奇地询问了一二，当听清楚他们打赌的内容后，不禁颤颜笑了起来，笑的是花枝颤抖，勾人心魄呀。那种少妇的风情让三派的许多年轻男弟子看的是俩眼发直，几乎流下口水，可李师祖二人却完全顾不上眼前的美景。到此女这副模样，他二人心里一沉，都有了上了大当的感觉，不由得脸色发苦起来。难道偃月宗此行真的有什么杀手锏，可以同时力压他们两派不成？二人自知身份，虽说满肚子的郁闷，但仍不好意思向对面的少妇打听原委，而美少妇霓裳仙子自然更乐得装作不知，和他们扯开了话题，聊的是其他一些趣事。韩立等黄风谷男弟子早已把目光挑上了新来的一大群女弟子的身上，他们早就听闻 偃月宗的门下提倡双修之术，所招收的弟子最起码要有一半是女性，而且容貌不上等者绝不收录。如今一看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群女子个个是千娇百媚，花容月貌，看得他们口水直流，想入非非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2回。